大家下午好，能听到我声音吗？能听到我的声音，请帮我在那个提问那儿告诉我一下。没有声音是吗？好，能听到哈。好，那我们开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 Webcast。那这次呢，是我们 Windows Server 2012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二个系列。在这个系列里，之前的第一个系列，我们主要介绍了一下和虚拟化有关的 Hyper-V 啊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在第二个系列里面，之前也已经有过5次课了。那第二个课程主要是和管理呀，还有 Windows Server 除了虚拟化之外的其他一些功能啊相关的一些这个课题。大家稍等一下啊。上的呢是，这个系列的第二个系列里面的第六个课程。好，我们来谈一下 Windows Server 2012里面的一个全新的功能啊，叫做这个存储池。好，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存储池它的一个架构，还有它的一个作用啊。首先呢，这个是 Windows Server 2012里面一个全新的功能。当然，如果你看到一些英文的一些文档的话，这个功能一般我们叫做 Storage Space。但是呢，在操作界面里面，可能你不会看到这个词啊，因为一会儿我会说到 storage space，其实它是一种虚拟的一种总线方式啊，就像我们这个 SAS 啊或者 SATA 一样，它是我们跟硬盘 跟我们的这个磁盘设备相连接的一种总线方式啊，所以在我们的配置界面里面的时候，可能看不到这个名字，但是我们一般呢把这个功能啊，把它定义成和它相关的都定义成叫做存储空间。那么从我们的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我们从下至上去看，我首先呢在这幅图里面啊，想表达的是说，它代表的是一台服务器啊，这个所定义的这个图，我们代表的是一台物理服务器，在这个物理服务器的下面最下面是物理存储层，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它所连接了很多的这种磁盘，那这种磁盘呢，我们分为两种这个形式。一种是直连的磁盘，也就是我们本地的硬盘啊，不管是你服务器也好，还是说普通的笔记本电脑也好啊，或者工作站，那它都是直连的一种本地硬盘，这是一种形式。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种盘柜啊，然后或者这种可以是单一的一个这个直连的盘柜，也可以是一个这个具有共享接口的盘柜。那我现在举的这个例子啊，在这个图里面，我们主要谈的是直连的，也就是我将一个盘柜。直接的去挂接到一台服务器上面，然后现在我们从红色的这部分可以看到，红色的这部分我们定义了很多的存储空间。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一会儿我会有一些演示，在操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存储空间它真正的定义的名称叫做存储池啊，存储池。那每一个存储池实际上是包含了若干的独立的这些硬盘啊，不管你是。盘柜里面的也好，还是说直连的这些磁盘也好，那存储池里面会包含若干块这样的这个磁盘，然后这些磁盘向上呢，我们还会去把它抽象出来啊，抽象出来构建一个虚拟磁盘，然后最终在虚拟磁盘上我们再去创建卷啊，这个到虚拟磁盘层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和我们普通的物理磁盘是一样的了，就相当于你在 Windows 的。磁盘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在分区里面可以看到新多了一些这个磁盘啊，就是硬盘，而且你在这些硬盘上就可以就是正常的用常规方式去进行这个卷的划分，也就是我们传统上意义来讲的分区。比如说你要把它划成建成卷之后，然后把它进行格式化，然后指定不同的这个卷标啊，然后盘符等等，你就可以去使用了。那上面绿色的这部分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才说到，通过下面的挂接的硬盘建立了存储池，再通过存储池建立了虚拟磁盘，最终格式化啊分区划分出了卷之后，那么这个时候这些卷就可以服务于上面绿色这部分所提供的这9种服务。当然这不是全部啊，这只是说我们之后 Windows Server 通过了存储池这样的一个功能之后呢，我们可以将文件将我们的这个存储啊直接发布。补出来供其他的应用服务去使用。那比如说，我们经常原来的传统这个就是经常以前用户会用到的啊，比如说 NFS 这种文件系统，然后还有我们的分布式文件系统，或者 SMB 的共享，或者它仅是去做一个普通的一个磁盘啊，上面放虚拟机，放 Hyper-V 的这种虚拟机，或者是作为存放数据库，或者是作为一个cluster 群集的这样的一个共享的存储等等，包括我们的这种 iSCSI 的这种存储啊，就是作为一个虚拟的 SAN 啊，这些都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那关键是说，上面其实提供服务和传统的这种方式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你看到的无非就是一个带有盘符的这样的一个卷，但关键是说，我们下面通过 Windows 2012如何把这些磁盘整合起来，建成不同的存储池啊，这个我后面会去演示。另外，更重要的是说，在这个建立的过程中啊，到底新增加了什么样的功能？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磁盘整合到存储池里面，然后再发布出来？看上去好像是从架构上讲，它会多了一层，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带来哪些好处啊？有哪些优点？这就是我今天主要介绍的内容。那我今天呢，这个 PPT 的内容其实很少啊，因为这个内容如果光去讲的话，我觉得不太好理解，所以我今天主要是做一下演示。所以，针对这个演示环境，我先做一下这个逻辑架构的说明啊。这个首先，这幅图代表的和刚才的架构和刚才的层次上是类似的，它代表的也是一台啊这个机器，它上面的一个情况。当然，我在这个实验里面用到的是一台虚拟机，运行在 Windows 运行在 Hyper-V 上面一台虚拟机。那么，对于这台虚拟机来说，首先我给它挂接了很多的本地磁盘。我们可以看到，在下面啊，这些都是本地磁盘。这些本地磁盘呢，其实全我用的都是 SCSI 接口的啊，本地磁盘。当然这些磁盘全都是虚拟磁盘，在这个说的直接点，就是很多的 VHD 文件挂接到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上面。当然，为什么要用 SCSI 接口呢？是因为我们在做这种跟存储有关的测试实验的时候，可能会经常的去测试它的这种可用性啊，包括我的盘如果坏掉了啊，我可能会有这种直接拔盘的这些操作。那你用 SCSI 的这种接口是支持热插拔的，所以会比较方便一些啊。所以你现在的数量上来看，我挂接了7块 SCSI 接口的这种 VHD 的虚拟磁盘啊，这是在存储设备上。但这和我们的对于物理机来说啊，这就是我们的硬件的磁盘，这和我们的 Windows 还没有关系。再往上，浅蓝色的这一层呢，代表的就是从 Windows Server 里面开始建立的一些内容啊，包括存储池。我建立了三个存储池啊，这个三个存储池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在存储池里面就是虚拟磁盘。当然你可以看到，首先从关系上来讲，一个存储池可以包含多块硬盘。从我的这个例子里面来说，存储池一只对应了一块本地磁盘。一会儿我们都会看到啊，我们先就是对这个大概大家有一个了解。存储池二里面包含了2块这个磁盘。而存储池三包含了3块，外加额外的一块，我们用作备用磁盘，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存储设备上都会有这种备用的这种磁盘啊。一旦原来挂接的磁盘坏掉了啊，平时正常情况下是不启用的，但一旦它坏掉了，坏掉一块之后，这个备用磁盘会自动的替上。那么这个呢，在通过软件去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存储架构里面也可以做到啊。所以7块盘是这样划分的，第一块盘用作存储是一，第二第二三块盘用作存储是二，后面的3块用作存储是三，外加给存储是三安排了一个备用磁盘。然后我们再往上看黄色的部分，那这个黄色的部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存储池也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虚拟磁盘，只不过在存储池一里面，我将全部的存储池一的空间用作了一个虚拟磁盘啊，就是我现在画的这部分虚拟磁盘。下面括号里面写的 simple，这个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的建立虚拟磁盘的时候呢，一共有3种类型，分别是 simple、mirror 还有 parity。这3种类型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它类似于 read 啊，类似于 read，它的作用是起到对于数据起到一个冗余的作用啊，保证磁盘某一块磁盘在坏掉的时候，我的数据依然能够正常的去访问，正常的去使用，就起到一个冗余的作用啊。但是它从这个一些算法上来讲，它和 read 不是完全一样的，它的效果大致等同于 read 的效果，当然指的是 read 零一和五啊。比如说 simple，我们一般把它等效于这个read 一啊，然后read 零。然后 mirror 就是对应于 read 一，然后 parity 待奇偶校验的对应于 read 五，这是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存储池二里面，为了能够说明这个存储池是可以划分为多个虚拟磁盘的，我只拿存储池二举了一个例子，存储池二我将它划为了两种类型的虚拟磁盘，一个是 simple，一个是 mirror，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对于 mirror 的这种磁盘来说，它是具有这种冗余的这特点的。啊，也就是说，如果我拿两块磁盘，因为存储池二下面对应的是两块本地磁盘，那么拿这两块本地磁盘去做这个做成 mirror 的这种效果之后，啊，我实际上把下面的这个本地磁盘，我现在打对勾的这两个本地磁盘，拔掉任何一块，不会影响你虚拟磁盘里的数据，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说能够仿照 read 达到的一种效果啊，这是黄色部分，但一会儿我们具体可以看到了。到此为止，实际上用户他还看不到任何东西啊，也不能供应用去使用。不管你是要做共享也好，要做群集，或者只是放文件，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再往上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些磁盘将会就是继续的给它格式化呀，这个划分卷呀等等啊这些操作。然后到此这个时候，这些卷才可以在 Windows 里面去看到，然后发布出来供其他的这个服务去使用。是这样一层一层从下至上逐级的，我们把它发布出来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架构，我们来看一下在真实的环境里面是什么样子啊？我会逐一的进行说明，按照这个架构去进行说明。那首先我们现在看一下，为了做这个实验，因为之后大家也有可能啊，很容易去做这个实验，你只需要用到虚拟记忆就可以去实现。那我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虚拟记忆里面的一个情况。好，现在能看到吧？我虚拟机的画面能看到吗？就是现在是一个 Windows 4.0.1的一个桌面。好，那我们继续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现在运行的这个 Hyper-V 上面啊，只有一台就是这个虚拟机。这个虚拟机呢，实际上就是一会儿我们要在里面去建立存储池的这一台虚拟机。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配置，主要可以看到，在它的配置里面，我们挂接了，就是刚才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们挂接了很多块的 SCSI 控制器接口的这样的一些虚拟磁盘啊。那么虚拟磁盘呢，为了一会儿我们容易去辨识啊，我把它做了一个编号。现在虚拟磁盘的编号就是从一到八，当然我现在应该是只是挂接了。看，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现在是从一到七，第八块我没有去挂接，因为第八块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现在看不到是吗？我看到有一位朋友说现在看不到，其他的朋友能看到吗？能看到我的。这个共享桌面吗？看不到，稍等一下啊。那这样吧，我直接把我的桌面共享出来啊，我因为现在用的是这个远程连接。现在能看到了吗？ 稍等一下，这样我把这个分辨率调整一下。现在呢？我现在已经把分辨率调低了，大家再看一下能不能看到。好吧，现在好吧，这个，有朋友说速度有点慢啊，我这样我操作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哦，现在能看到了吧？如果一会儿看不到的话，还请大家告诉我一声啊。我现在把分辨率也调小了，现在应该能看到。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呢，只是运行着一会儿我们要做实验的那台虚机的这个 Hyper-V 啊。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从虚拟机的外面，我们看一下我给它挂接了一些。这个虚拟磁盘啊，它本地有一块 IDE 接口的，那么其他的我们主要去测这个存储相关的，这些都是 SCSI 接口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编号是从一啊一直拍到最后的七，这样一共七块虚拟磁盘。好，这个就放在这儿，因为一会儿我们可以就有可能随时会把这个磁盘断掉啊。好，那我们现在呢进入到虚拟机里面。稍等，我再补充一句，如果你想去做这个实验的话啊，那么这七块这个虚拟磁盘，你在创建的时候，我们在 Hyper-V 里面可以去创建虚拟磁盘，选择 New，然后一个 Hard Disk 就可以。但是你不能创建一块之后复制成七块因为这样的话，它所有的磁盘的这个ID 都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我们一会儿在我们的存储池里面，它是通过这个磁盘的 ID 去识别磁盘的所以你的虚拟磁盘和物理磁盘有这样的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你必须去真的建立七块这样的虚拟磁盘，它每次创建的时候都会为它新建一个新的 ID，否则的话ID 一样，一会儿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你看到的只是一块磁盘就看不见那个七块磁盘。好。这是外面的一个配置，那这块的配置就相当于你现在物理机已经挂接了很多的磁盘，这些磁盘都是直接的挂到你的物理机上的，并不是通过网络的方式去访问的啊，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的 storage space 这个功能，它主要目的是将你本地的所有存储，不管是盘柜的还是你的直连存储啊，直接发布出去，而不能将网络上的其他机器它上面的这些存储整合之后发布出去，这个是不是它设计的一个目的初衷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台虚机，实际上就是我们安装了，就也已经创建了存储池这样的一台机器这就是那台虚拟机。我们现在先简单看一下，可能现在看上去比较乱，我简单的说一下，按照我们刚才那个架构七块磁盘已经挂接上了，挂接上之后呢，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首先这个功能你在哪可以找到？你打开 Server Manager 就是服务器管理器，我们先回到最开始，回到最开始，打开 Server Manager 之后然后在下面，默认就有一个文件和存储服务，这个是不需要安装的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dows Server 08开始，从 Windows Server 08开始，你的很多的角色是通过 Server Manager 去安装的。但是在Windows 2012里面，这一个功能文件和存储服务是安装好了，默认就是有的 你打开它之后，就会出现卷、磁盘和存储池当然下面的共享和 SCSI 是后来安装上去的，我们就看卷里面这个磁盘和存储池就可以。那首先磁盘这个很好理解每一个界面都主要分为三部分，我们先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上面这个横的这个。大的块儿，这里面呢所展示的就是你这台机器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的磁盘， 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总线的类型，我已经按照总线类型去做了一个分类。第一块 APA 的这个很简单，这个就是我这个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的那块磁盘啊，就是我的第一块硬盘，这个不会和我们做这个实验有任何关系啊，就是我正常的虚拟机使用的时候安装操作系统的那块，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它也不是用作数据的，也不是用作应用的啊，只是去装操作系统去用的。另外下面有一个 SCSI。这个 SCSI 接口，你看到括号写了一个一，其实我们应该刚才看到是7块 SCSI 的磁盘，但是现在只有一块，为什么呢？因为剩下的几块现在已经被我放到了存储空间里面，也就是说我已经创建好了存储池，只剩下这一块，这是第七块。我们从数目啊，就是它的编号这儿可以看到，这个第七块是用作什么用的？第七块是我用作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备用磁盘。我现在还没有把它放到存储池三里面啊，暂时现在还没有放进去，所以它还是独立的。但是下面我们再看到的这些存储空间，实际上都是我已经创建好存储池，已经发布成我们的卷了啊。这是存储空间，这个如果你现在不太理解的话，没有关系，一会儿我给大家去做一遍，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来的了。然后呢，再对应着我们再可以看到，在下面。右侧啊，这个代表这个，当你选择了一个存储空间，其实存储空间对应着存储池嘛。那么这个存储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它的可用空间、已用空间等等。左边的卷就代表的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最上面，我们基于这个存储空间还要去创建的这个卷啊，就是你进行卷的划分、格式化，然后做卷的划分。那么一个存储空间，也就是一个这个存储池里面，我们也可以包含多个这个卷啊。那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我们从编号上，我特意做了一个编号。我们可以看到，SP1 代表的是存储池一，VB1 代表的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虚拟磁盘。所以对应着刚才我们的 PPT，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的存储池一里面，只有一块虚拟磁盘，并且它现在的这种。冗余类型是 simple 啊，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SP2 有两个 SP2，这两个 SP2 代表的都是存储池二，后面对应着 VD1 和 VD2 是什么意思？就代表着我现在的这个存储池二里面有两个虚拟磁盘啊，VD 就代表 Virtual Disk，SP 代表的是这个 Storage Pool，就是存储池。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存储池二里面分别对应的两块虚拟磁盘，这两块虚拟磁盘从下面可以看到，一个映射到了我们的 F 啊，就是这个环弧 F 盘，另外一个映射到了我们的 G 盘，然后第三个存储池啊，就是我们还是这个图啊，第三个存储池它对应的也只有一块虚拟磁盘，一块虚拟磁盘，所以只有 SP3 杠 VD1。啊，所以现在这是，当你做好了这个磁盘之后，当你做好了虚拟磁盘，并且发布成卷之后，那么也一共只有四个卷了啊。但原始的到底一共有多少个这个磁盘呢？真正的磁盘有多少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七块，有一块留作备用，六块已经做成了四个虚拟磁盘啊。然后我们到存储池里面再来看一眼，在这里面可能就看得更清楚一点。在存储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说就是谈到的这三个存储池，一、二、三。然后我们对应的磁盘再来看一下，存储池一里面，再看下面有一个虚拟磁盘，并且你也可以看到它的中文叫做数据布局啊，它的数据布局类型是 simple。当我选择这个存储池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两个虚拟磁盘，第一个数这个布局方式是 simple，第二块是 mirror。是一个镜像的方式，第三个存储池是只有一个虚拟磁盘，并且它的布局方式采用的是第三种布局方式，就是 parity 啊，它一共只有这三种布局方式：simple、mirror 和 parity。另外还有一个可用磁盘，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留作一会儿备用磁盘去用的。现在它只是一个直接挂接到虚拟机上的普通的一个磁盘啊，它现在没有挂接到任何的这个存储池里面，所以它是独立的，叫做可用磁盘。好，这是我现在的从这个环境里面看到的，跟刚才的这个 PPT 里面架构图所对应的一个关系啊，真实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现在如果啊，从最开始从头开始，我们想去创建这样的一个存储池， 啊，包括我的虚拟磁盘到底该怎么去做，我们现在来做一下啊，大家就会明白这个东西怎么出来的。我们先把这些都收起来，在做这个之前呢，当然我们先要在外面虚拟机的外面准备一下，给它挂接上，新挂接上一块这个虚拟磁盘。当然，对于物理机来说，你可能就是给它插了一个新的硬盘啊。所以我选在我们的 Hyper-V 里面选择 SCSI 控制器 Hard Drive。因为我们的 Hyper-V 对于 SCSI 控制器连接的虚拟磁盘是支持热添加的啊，当然你对于 IDE 的接口是不支持热添加的啊。好，现在我新创建了一个 SCSI 磁盘，然后我浏览一下，直接找到刚才我已经创建好的一个这个，因为前面一到七我已经做好了，所以我们重新做一个呢，我们使用第八个，这就是一个普通的 VHD 文件啊，空白的，标准的动态可扩展。这种类型，然后它的大小就是默认的127G。我们现在选择 Open，把它挂接上。好，挂接完了之后，实际上我的虚拟机里面现在应该多了一块硬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这边，到存储池这边，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多了一块，然后刷新一下。好，那你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在我的可用磁盘下边啊，这儿在物理磁盘这块，物理磁盘这儿，你可以注意到，原来这只有一个七啊，现在多了一个，但是它这个编号是它自己起的啊，现在多了一块盘，这块盘七第七块盘，这是刚才我要用作备用的，我们先不管它，这个20就是我刚才刚刚挂接上的那块盘，现在我就可以拿它去创建一个。虚拟磁盘，我现在要做的呢，在我们这幅图上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假如说这块盘我已经挂接上了，然后它往上，我现在要基于它去创建一个存储池一啊。当然，因为当然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两块磁盘去创建存储池，或者多块磁盘都可以创建，但我现在只挂接了一块啊，所以我这个演示里面只是用一块磁盘去创建一个存储池一啊，然后进而我们去在上面可以创建虚拟磁盘，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个虚拟机里面，好，在这个可用磁盘上直接点右键啊，选择新建存储池。好，我们要给这个存储池起一个名字。这个时候，这个存储池我们这样吧，我们刚才已经有了三个了哈，我们这个叫 storage pool 四，这是第四个存储池。好，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我这台机器上可用的。只剩这两块盘了啊，就是我一直在说的，七是留作备用的，我们不管它。20是我刚才新挂接的，好，我们现在用这一块盘。当然，你这时候也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可以去选择多块物理硬盘，把它创建成一个这个存储池啊。但是我现在只选择一块，并且在这个时候你会注意到分配它的分配作用的时候，会让你去选择自动分配，很简单，就是你现在就要用它。热备用意思是说，你一旦选择热备用之后，这块磁盘现在不会被启用。当然，如果之后你某一块磁盘坏了啊，它发现已经不能通信了，联系不上这块磁盘了，那么这个热备盘会自动的替换上啊，所以这是热备盘它的使用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是第一块嘛，你这个存储池还没有，所以谈不上什么这个热备啊，所以我们先要选择自动，就是把它作为第一块磁盘去使用。点下一步，好。这个很简单，就只要简单的配一下这个存储池就可以创建出来了。已完成，关闭啊。我操作稍微慢一点啊，因为可能这网速，有的朋友来看的这个，就速度比较慢。好，再刷新一下，我们再看一下，现在可用的磁盘就只剩一块了啊。刚才我们新挂接上那块已经被我创建成了存储池四，在这儿，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存储池四。那因为刚才我说这块虚拟磁盘是默认的配置，所以它是 127G 大啊，大小是 127G，所以它现在的可用空间就是还是依然是这个 127G。好，那我们再回到 PPT 啊，现在我刚才做的那步是创建了什么呢？是基于一块本地磁盘创建了一个存储池，这个时候还谈不上 simple mirror 还是 parity，跟你的 read 的那种冗余方式啊还没有关系，没有到那层。那么下面我们要做的操作的时候，就会谈到这个你到底冗余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基于存储池再去继续去创建虚拟磁盘。 好，我们现在在刚才新创建的这个存储池四上面啊，点右键，再选择新建虚拟磁盘。下一步，啊，这时候还是默认就是四就可以了。我们要对虚拟池四啊去创建虚拟磁盘。啊，这是虚拟磁盘啊，起一个名字，叫 SP4.AB。代表的是来自于这个虚拟磁盘，来自于是存储池四里面的啊。当然，我们其实可以创建多块，所以我可以把它创建成两块啊，SP4VB1 啊。下一步，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会问你，你现在的这块虚拟磁盘，它希望有什么样的冗余方式？当然，你注意，冗余方式是取决跟我们的 read 有类似的地方啊。你的不同的 read 的这个编号，实际上它是受限于你的硬盘的数量的。所以说，你如果想做 mirror，那么你至少有两块硬盘才可能做出一个镜像啊。如果你是这种奇偶交验的，那么你就需要更多的硬盘，比如说 read 五是三块。所以我刚才只用了一块硬盘去创建了一个存储池，所以这个存储池再去创建出的虚拟磁盘。无论怎么去做，也不可能做到 mirror 和 parity。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选择 mirror 点下一步，你会看到报错，它会告诉你所包含的物理磁盘不足，无法支持这种数据布局啊。说白了就是它不支持这种冗余的效果。同样道理，如果 parity 肯定也是不行，因为我刚才在创建这个存储池的时候只用了一块物理磁盘，所以我现在呢只能做一个 simple 的虚拟磁盘啊。点击下一步，好。这个时候还会要求你去选择这个虚拟磁盘，它是精简部署还是固定大小啊？这个应该我们现在都很熟悉了，因为这个概念我们在近几年就是做虚拟化的时候会经常谈到这种精简部署的方式啊。因为虚拟磁盘都会有这个特点，就是你分配的大小是一次性的把它就占上，还是说随着你的使用在增加啊？当然这个我们默认就可以啊，选择固定。好，下一步，这个时候会要求你选择你的虚拟磁盘的大小。刚才我的 127G 代表的，我用 127G 的那个硬盘啊，虚拟硬盘创建的是一个存储池，所以我也这个存储池有 127G 可用空间啊，但是 126G 啊，它计算完了之后是 126G。那我现在因为我可能要创建两块虚拟磁盘啊，所以我这只占一半的空间啊，选择70就可以了。后面单位你可以根据这个直接去改单位啊，也可以。我现在选 70G，好，下一步，创建。这个都很简单，只要这个逻辑架构清楚了之后，这个配置现在是非常简单的。好，我点完确定之后，它会自动的弹出一个新建卷向的啊，因为我有了磁盘了，当然下一步我要去用，我肯定要有文件系统，所以它会默认就出一个新建卷。你在这里面可以去格式化呀，可以去做这个再划分卷啊，当然我们先不做这个，取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存储池，按照刚才的划分来说，我们从后面看一下。我已经划分了 70G，创建了一个虚拟磁盘，并且这个虚拟磁盘它的布局方式是 simple，所以你从上面可以看到，这个存储池里面现在只有 56G 是可用了啊，我已经用了 70G 了。好，我们继续去创建一块虚拟磁盘，把刚才那个给用掉啊，再新建虚拟磁盘。下一步还是选从存储池四里面做，然后这次就是 SP4-VD2，它是 Virtual Disk 第二块虚拟磁盘。还是同样道理啊，底下两个是用不了的，因为我的存储池它只是由一块硬盘所构建的啊，所以它不具有任何冗余的效果，就是普通的一个 simple 啊，就是做存储用。另外这块儿要补充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儿的说明啊，它说 simple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一个条带，就是一个条带卷啊，用条带的方式去写数据。mirror 至少两块，你可以去。就是具有这种冗余的机制啊，也就是说这两块里面，如果我有一块硬盘坏掉了，那么你的数据不会丢失。另外，我为什么说它和 read 是不一样的？你可以从它的这个说明里面看到啊，它说，要不然呢，你就至少使用两块磁盘，这样的话你可以防止其中的一块磁盘出现问题啊，或者还有一种方式，要不然就是用五块磁盘。然后保证你呢可以在两块磁盘同时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也是保证你的数据是可用的。所以这和 read 不太一样，因为真正的 read 一必须是偶数块磁盘， 但是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用 mirror，它为什么在这不叫 ray 的？因为它不是真正的 ray 啊，它只是一个效果类似于 ray 的这样一个冗余的机制，所以它可以实现，比如说五块磁盘，那可以保证你两同时拔掉两块盘，数据还在啊。所以我们之前也测了一下，你如果想做成 mirror 这种效果的话，你用两块磁盘创建一个存储池啊，那么这个存储池就可以，它上面的这些所有的虚拟磁盘就都可以具备这种 mirror 的效果。两块磁盘可以拔一块，三块、四块磁盘都是可以拔掉一块，直到你一下用了五块磁盘去创建了一个存储池的时候，你可以同时坏掉两块磁盘，保证你的数据也是不会丢失的啊。所以就是五块以下全都是只能坏一块，五块以上的硬盘，当然越多，就是这个啊，应该是它还可以支持的这个冗余应该更大啊。那么五块你就可以就是保证你有两块坏掉也没有问题啊。但是 parity 这块在既有校验的你可以看到，它这儿也有一个说明，它说要求你至少使用三块磁盘才能保证，如果有一块坏掉了，那么数据依然可用啊。那我们回到刚才的操作，还是继续选择 simple 固定大小。好，这个时候我就没有必要再去画这个空间了，我就直接选这个选项最大大小，因为我要把剩余的这个存储池里面所有的剩余的空间都要用掉啊，选最大大小，下一步创建。好，我们点关闭，啊，它又会自动弹出这个创建卷子，我们先取消。好，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就会明白之前我的这些存储池是怎么创建出来的啊，就是你首先准备好物理硬盘啊，然后在这儿去新创建一个存储池，在创建完存储池之后啊，基于存储池再去创建你的虚拟磁盘。所以你看，现在我的存储池四里面是有两个虚拟磁盘的啊，就是刚才我创建的分别创建的 SP4 的 VD1 和 SP4 的 VD2。好，那到此为止，实际上你能不能去用了呢？还不能去用，因为这个磁盘只是被挂接到了你的这个电脑上啊，但是你没有做任何的格式化，没有文件系统，也没有做这个分区的操作，所以你是做不了的。所以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就是刚才它自动弹出的那个向导。所以现在我们在我们的虚拟磁盘上再选新建一个卷啊。这个时候我们回到 PPT 上看到了哪层了？实际上是到了这层，我的虚拟磁盘已经创建好了，然后我进而要去创建上面的这个卷。但是在我刚刚做的这个演示里面呢，如果要是跟它完全一致的是这种情况，这个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啊，我把这个图画一下，是这个关系。是我基于一个虚拟池创建了两个虚拟磁盘，一个是70G，一个是剩余的所有的50多G 啊，这样两个虚拟磁盘。好，那上面的卷当然也不应该是这样，因为卷它只能比磁盘这个单位要小啊，所以我现在要在上面去创建，那我就先找第一块虚拟磁盘啊，在上面去创建卷，这就和我们常规的磁盘操作是一样的，你要先去初始化，然后把它格式化分区啊就可以了。我们先找到这个第一块虚拟磁盘，点右键，选择新建卷，啊，还是这个向导，点下一步。这个服务器啊，这是刚才，这是之前做的另外的一个。我们这台服务器是这个名字，就我现在这个虚拟机啊，叫做 WS2012R Storage，这是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好，从这上面你可以看到，哎，虚拟磁盘就是这个名字 SP4VD1。下一步，好，这个时候又让你选大小，为什么呢？因为从刚才 PPT 我们也看到了，你的虚拟磁盘上面的卷也可以有很多卷啊，这就是我们常规的分区的方式嘛。啊，当然我们为了简单，我们就不要再把这个分成很多个区了，所以我们就使用最大的空间啊，就是这一个磁盘，虚拟磁盘，它就是一个卷就可以了。下一步，好，那这个大家就应该很熟悉了。我们在做了这个格式化文件系统的操作之后，肯定是让你指定一个盘符啊，所以我们指定一个吧，指定一个就 i 盘就可以。下一步，包括卷标我再标识一下 SP4-VD1。啊，包括文件系统 NTFS 还有 REFS，当然 REFS 是我们 Windows 2012里面才新出现的一种文件系统啊。下一步，好，另外这儿还有一个功能， 在此卷上是否启用数据，重复数据删除输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啊。但这个功能一会儿我们单独去说，我们现在先默认先不启用啊。就常规的这种这个划分建立分区的方式啊，分配盘赋的方式就可以。你看它现在正在格式化，好，完成了。完成之后，那我们 iPad 现在就有了。iPad 有了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呢，刚才还有一个虚拟磁盘，我再新建一个卷。这时候应该我们把它做成这个这一盘啊，下一步，好，还是全部大小这一盘，这次我把它命名叫做 SP4·VD4，VD2，它是第二块虚拟磁盘，下一步，创建。好了，完成。完成之后，现在我们回到磁盘的这个选项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可以看到，稍等，我给大家找一下啊。这就是拿虚拟机做这个实验很方便，我们可以创建很多的这种磁盘啊。我们找一下，可以看到，刚才基于 SP4 的存储池，我们所创建的这两个虚拟磁盘都在这儿呢。VD1、SP4 VD1 和 SP4 VD2，并且这两个虚拟磁盘里面所对应的卷，在下面可以看到，就是 i 盘和 j 盘。当然，我刚才说了，我们实际上一个虚拟磁盘可以划分为多个卷啊。这个时候，虚拟磁盘你就当成普通硬盘去用。这个虚拟磁盘现在挂接到你机器上，它就是一块普通硬盘，但是它从底层上来讲，它可能是由多块真正的硬盘所组成的。也可能是一块，也可能是多块。当它是多块的时候，它就可以实现冗余的机制，啊，否则的话，它只能做一个没有任何冗余、没有任何这个数据安全这样的这种普通的存储啊，存储空间去使用啊，就这样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再到资源管理器啊，资源管理器里面东西可能也会很多。我们看一下 i 盘和 j 盘，i 盘就是刚才的70G 啊，j 盘就是刚才56G。到此为止，我们是将后面的这个磁盘，虚拟磁盘啊，实际上在你的物理机上应该就是物理磁盘，你可能是 SAS 盘呀、SATA 的这些盘呀，一步一步的把它发布成了你现在的这个前面的这种可以使用的这种文件系统。然后基于这种文件系统，你在它上面可以去创建共享啊，可以去存储文件呀、啊，可以去放 Hyper-V 的虚拟机啊等等都可以啊，这就可以这通过这个过程就可以去实现了。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经过了这样的一些操作之后，它有哪些功能可以去用啊？我先把这个这样，我先把刚才的这个我们新创建的这个删掉啊，我们只保留最开始的那三个，因为这里面东西太多，可能看起来有点乱。先把卷删掉。我把这个虚拟磁盘再删掉，因为你创建的时候是一层一层向上创建的，所以你删除的时候也要一层一层的从上至下的删除。虚拟磁盘删除完了，当然就回到存储池这块儿啊，所以存储池就可以删除了。我们把存储池也删掉。好，现在还回到最开始我们的状态，我们现在就不管刚才我们做的那个了。现在我们看之前我已经准备好的这三个存储池，那我之前已经告诉大家了，第一个存储池是 simple 的，就是说它这个存储池只由一块硬盘创建，所以它没有什么冗余，我们先不管它。对于第二块来说，第二个存储池它是由两块硬盘所构建的，在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存储池二对应着下面的两块这个磁盘，所以它是有冗余的机制的。但是呢，我为了能够看出这个效果，去验证这个 mirror 的这个效果，所以在存储池二里面，实际上我做了两个虚拟磁盘，并且这两个虚拟磁盘类型还不太一样，第一个虚拟磁盘是一个 simple 型，第二个是一个 mirror 型，这会出现一个什么效果呢？你选择了 simple 型的这种虚拟磁盘，实际上它是不具备任何的冗余效果的，因为在往下向下写的时候，它的数据并不会镜像的写到两块磁盘上，但是这块做成了 mirror 的虚拟磁盘，它就具有这个效果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先找到我这个例子里面虚拟磁盘啊，这两块磁盘对应着我的含符，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的是哪个呢？这里面的，你找到磁盘。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 SPR 第二个存储池里面的第一块磁盘在这儿，F 盘， 注意它是，稍等，我找一下啊，数据布局，我们把这个显示出来。数据布局现在用的是 mirror 方式，SP2 的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存储池里面的第二个虚拟磁盘用的是 G 盘，它用的是 simple 方式，也就是 F 盘和 G 盘都位于存储池里面，但是它的冗余方式不一样。现在我打开 F 盘，我往里面写一些东西啊，随便我考一个文件夹，把 C 盘的随便找一个文件夹考进去。啊，G 盘里面现在已经有数据。好，我们看 F 盘里面现在有数据，G 盘里面现在也有数据。好，那么现在我要做什么操作呢？我现在要断掉一个盘啊，就是这两块磁盘嘛，对吧？两块磁盘，我现在要把一块磁盘给断掉。在你的物理环境里面，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某一块硬盘坏了，或者你直接就把它拔掉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对于 simple 的这种虚拟磁盘来说，它没有任何冗余效果，所以它肯定不能用了，你就会看不见它了。但是 mirror 你会看到，虽然下面少了一块盘，但是因为它已经做成了 mirror 效果，所以这块盘即使没了，那么上面的这个虚拟磁盘里的数据依然可用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主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对应关系啊。我们看一下，F 盘是镜像的啊，所以 F 盘一会儿，F 盘这里面东西应该还在。现在我到虚拟机的外面，我看我对应着，我要把它相对应的那块磁盘给它拔掉啊，就是 SCSI。打开这个虚拟机的配置，这个二和三这两块磁盘，我随便拔一块就行，当然不能两块都拔啊，因为这个存储池一共就是由这两块硬盘所构成的。啊，我随便拔一块，我把第一块拔掉，remove，apply，这时候我们回到虚拟机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先，马上啊，G 盘就没有了，因为刚才我们说到 G 盘是 symbol 方式，我们刷新一下，先到我们的管理器里面，server manager 里面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告警，现在相当于模拟了，我模拟了一个硬件错误，在这个硬件错误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存储池二里面，你现在有两个虚拟磁盘，但是你的冗余类型是 simple 的这种，这个磁盘，这个虚拟磁盘已经不能用了，因为它没有做成 mirror 的，所以它没有任何冗余效果。刚才我们说过了，它对应的是 G 盘，所以你可以看到 G 盘没有了。但是呢，当我们再看一下，当我的冗余的方式是 mirror 方式的这种情况下，哎，F 盘，你可以看到，虽然我的一块硬盘拔掉了。但是我的数据仍然是可用的，可以读写，这些都没有问题。这是 F 盘，所以这就达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效果啊，就是说我的存储池后面可以由多块磁盘所组成。当你使用两块以上啊，包括两块这样的磁盘的时候，你可以实现 mirror 或者 parity 这种冗余的效果啊。那当然了，对于 parity 来说，我三块可以拔一块啊，那。这个演示做完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 mirror 的效果。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parity。parity 按道理来说，这就是你使用至少要使用三块磁盘去构建一个 parity 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磁盘，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储池。那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备用磁盘也加上啊，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备用磁盘怎么去使用。好，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到管理器里面，先看一下啊。二我们先不管它了，存储池二我们先不管它了。我们现在看存储池三，存储池三呢是这样，这个存储池三里面实际上它是由这个存储池三啊，实际上它是由三块磁盘所构建的。存储池三啊，在这儿可以看到，它是由三块磁盘所构建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三块磁盘。我拔掉任意的一块数据磁盘，这个存储池三所对应的存储，这个所对应的虚拟磁盘，啊，它里面数据仍然是可用的。但是我现在先给它加上一块备用磁盘。怎么去添加备用磁盘呢？我们在我们的存储池这块点击右键，选择添加物理磁盘。原来我们的存储池三是由三块磁盘所构成的，没有任何的备用磁盘，什么意思呢？三块里面你只能坏一块，如果坏两块的时候，它就不能去工作了。但是现在如果我把它加上一块备用磁盘， 那么会出现的效果应该是它换一块，备用资产会提上，它可以再换一块。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存储池三就可以换2块盘了啊，因为有一块备用资产已经可以被自动被替换上。但是现在呢，这个备用盘还没有加上，我现在把它去加上，我们来看一下啊，点击右键选择，我针对这个存储池啊，这是可以随时去添加磁盘的，这一点我觉得也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存储池以后可能随时进行扩容。我现在的存储池三是由3块磁盘构成的，但以后可以去随时的去增加磁盘啊，所以我现在选择，刚才太快了啊，这块存储池三添加物理磁盘，好，这时候我选择刚才我们一直留着的，从最开始我就一直说留着没有用的这个7号盘，这个已经是在 Hyper-V 的这个虚拟机外面已经挂接好了的，好，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直接去添加。因为你如果直接去添加的话，这个空间马上就变成可用的了。我们现在要把它做成备用盘，所以我现在选择热备用，啊，热备用，好，点确定，好了，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我的存储池三里面是由3块磁盘外加一块备用盘所构成的。那我这个存储池三里面现在所对应的虚拟磁盘只有一个，在下面呢显示着呢，虚拟磁盘，啊，这写着虚拟磁盘。那么这个虚拟磁盘它的数据布局类型呢，还是 Parity。好，那我们现在尝试着去拔掉一些这个盘，看一下效果。我们现在往里写一些东西啊，这个对应的 SP3VD1，就是这块 H 盘。H 盘现在里面也没有东西哈，我现在随便还是拷一个文件夹过去。好，这个应该几十兆吧，没有多大这个，60多兆。好，那放在这里面 H 盘现在可以访问的。然后呢，我们来到虚拟机的外面，打开它的虚拟机设置。啊，刚才第7块盘因为是备用盘哈，所以我们先不拔这备用盘，我们把第6块盘拔掉。我们实际上在刚才我的那个例子里面啊，4、5、6三块盘构建了这个存储池三啊，然后第7块盘是用作备用了，所以我们把原来存储池三里面所拥有的这个第6块盘给它先拔掉。remove，然后 apply，好，也就是说存储池三现在三块盘里面拔掉了一块，我们看还能不能用啊？现在看还可以去用，对吧？这个现在一切正常，但是我们到这里面可以看啊，已经出现告警了，应该刷新一下，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少了一块盘，它提醒你需要去修复啊。虽然数据可用啊，但是它一定会出现告警。但是你看它出现的是个惊叹号，而不是一个。这个叉子代表什么呢？这个数据是可用的，但是你现在已经出现了问题，需要进行修复，并且它给你的提示状态是已降级啊，已降级号。那么也就是说，三块里面我们的热备现在已经启用了，实际上现在热备盘已经启用了，它会把这上的数据，包括就是在你再往里写东西的时候，奇偶校验和它的这个写双份的这个操作都会有热备盘去参与。好，那现在也就是热备盘已经起作用了，我依然是维持三块，那我还能不能再拔？啊，那我再拔一块，我们再看一下，还是三块。现在正常就是三块嘛，我再拔一块啊。我现在就把这个热备盘拔掉，或者我把第五块吧，第五块盘拔掉啊。回到虚拟机设置里面，选择第五块磁盘把它拔掉，remove。好，我们回到这个机器里面看一下，刷新一下，看一下这个 H 盘还能不能用啊？H 盘就没有了。可以看到啊，现在 H 盘没有了，是因为它的那个热备盘的数据还没有写过去啊，它需要一些时间才把它写过去。等等，我们来看一下它告警，你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打一个叉子了，现在打一个叉就说明这块盘现在已经没有用了，因为热备盘刚才接上之后啊，应该是它需要一段时间，它会把这些数据复制到你的热备盘上啊，包括它要重新做一遍这个奇偶校验。那这样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盘再接上啊，刚才拔的是，4、5、6，我5和6任意恢复一块就可以，添加，我再把那个六给恢复上去，六恢复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六恢复完了之后，H 盘就出来了啊。那实际上真正的效果是说，你再等一段时间之后，如果它的这个，因为你备用盘替上了之后，它需要 一些时间。那等备用盘里的数据就是也恢复成正常的之后，那你是拔备用盘呀，还是拔普通的盘？这个都无所谓了啊。所以也就是说，你实际上四块盘里边还可以换2块，这是加上备用盘的情况下，你的四块盘可以换2块。正常情况下，parity 这种冗余方式呢，就是三块盘可以换掉一块啊。好，这个呢，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你可以去通过将多块次的盘首先整合到一起，去创建存储池，并且进而在存储池上再去创建虚拟磁盘。这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虚拟磁盘是可以有不同的冗余的级别的，simple、mirror 和 parity 三种方式。当然，这里面我刚才一直没有说到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跟性能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我们对 RAID 很熟悉，可以去按照 RAID 那个做一个简单的参考啊，就是它的性能啊和它的这种高可用性、冗余度。这个我们可以互相的做一个对比，然后你选择适合的一种方式啊，去设计这个冗余的方式，这是一点。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可以去用？一旦做成了这样之后，你会看到我上面基于虚拟磁盘所创建的任何的文件，我现在就不用担心硬盘的坏掉了。那么也就是说，现在通过 Windows Server 2012的这个 Storage Space 这样的一个功能，再配合上一些裸盘，我们直连的这种硬盘，那么我们就可以。代替存储设备，也就是说，Windows Server 在这里面起到了一个存储里面的机头的作用。当然，盘柜还是一样的，后面你的只不过是一些盘，我们可以是直连的磁盘，也可以是我们所谓的那种 JBOD 的设备啊，就是 JBOD 啊，只不过它叫也有人也叫做磁盘簇啊，其实就是直接的一堆磁盘啊挂接到你的这个机器上，但是它没有任何逻辑的这个运算的功能。那你所有的这些逻辑运算。你类似于 RAID 的这种冗余算法是由谁来提供的？都是由你的刚才我们创建的这个虚拟磁盘存储池这些功能所这个提供的。也就是说，存储池的作用是什么？它是将下面的本地磁盘整合成一个存储池啊。比如你可以两块、三块，甚至更多块盘整合到一起。一旦整合到一起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它上面去创建具有冗余机制的那些虚拟磁盘了。那你之后的数据，这些虚拟磁盘又可以再划分成卷，然后再做格式化，做成文件系统发布出去。包括我甚至于可以把它做成 iSCSI 的，发布成一个 IPSAN，这些都可以做到。所以你的 Windows Server 以后，它配合上一些磁盘直连的这些存储之后，它就是一个存储设备啊，它可以发布成一个 SAN 设备，它也可以做文件共享，也可以作为这个一些网络服务器、网络文件服务器。分布式文件存放等等都可以啊，但是这个和传统我们普通的一个 C 盘、D 盘的区别在于哪？在于它是带有冗余的啊，所以这个功能是 Windows Server 2012里面全新提供的，而且对于很多用户来说，如果你希望想去拥有这种廉价的支持冗余方式的这种存储解决方案，那么通过 Windows Server 2012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去实现啊，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只是拿虚拟机去做了一个演示啊，那另外。还有其他的几个小的功能，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啊，这个热备盘自动替换，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你可以首先你可以对你的存储池随时进行扩容啊，你想为它增加磁盘，随时去增加。另外，你可以把它增加的时候选择是普通的盘，还是说把它做成热备盘？热备盘的话能代替，一旦你原来有盘坏掉了，那它会自动的马上把它这个顶上啊，去代替你原来的去这个磁盘继续工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先看这个吧，重复数据删除啊。这个重复数据删除其实并不是针对我们的存储池的，它是 Windows Server 2012里面针对你所有的卷都可以实现这种重复数据删除。那么它在配合上我们的存储池，你可以看到能够实现更惊人的效果。我们回到刚才这个虚拟机里面，我现在先把所有盘都挂上啊，保证它现在的这个存储状态都是正常的。A 是16347，好，少一个二哈，我把这个第二个盘挂上。第二个盘和第三个盘实际上是构建了存储池二。刚才好，还没有五，再把五给加上。好，现在我们再到这里面，我现在相当于把所有盘都修复好了，又给它替换上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好，现在所有的这个存储池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包括我的这个回到资源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所有盘都可以去使用了。好，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的重复数据删除啊，重复数据删除其实很简单，它是不是按照文件级别，而是按照这个数据块的这种级别，把你这个磁盘上所有重复的内容只保留一份儿。它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做一个索引啊，当然索引的文件的这个它的容量就很小了，所以可以大大的节省你的磁盘的这个空间占用。那为了能够展示出这个效果哈，我提前在这个 G 盘上放了这样的几个大的文件，其实就是一个 VHD 文件，但是呢我用的是固定大小，所以这个磁盘空间已经分配给它了，所以并且我复制了七份，所以这八个 VHD 文件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很大的文件。它一共有多大呢？我们看一下，一共是八个 G，每一个都是一个 G 大小。但是我们到 G 盘的属性这儿来看一下，这个文件在 G 盘这儿，磁盘里面占用空间是多少呢？只有700多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我针对这个磁盘已经开启了重复数据删除，已用空间啊则是大大的降低。怎么去开启这个功能？非常简单。我们还回到刚才的 Server Manager 磁盘这个服务器管理器的这个存储管理这块儿，然后我们现在找到刚才的这个，对应的是 G 盘哈，G 盘我们来看一下旁边，这儿有一个属性，重复数据删除率91%，删除重复保存，你可以看到现在我有91%的数据都是重复的。啊，当然了，这么高的比例是因为我现在文件是都是复制的，一般情况下它可能达不到这么高，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存虚拟机的这种文件啊，零碎的这种小文件不好说，但是如果这种非常大的容量非常大的虚拟机的文件，那也能够它的这个删除率能够达到30%左右啊，还是能够给你节省很多这个磁盘空间的啊。那怎么能够开启这个？很简单，你在这个卷这儿啊，这个位置。因为我刚才说这个虚拟磁盘，我实际上只分了这样一个卷哈，这个卷我点右键，这就可以看到叫做配置数据删除重复啊，就这个选项，你点击一下它，这是已经开启了，我们找了一个没有开启的啊，很简单，F 盘选择配置数据删除重复，然后只要勾起一下启用这个数据删除重复。然后呢，你会指定多少天之前呢？它开始做这个运算，因为这个运算它是实际上它需要计算是一方面，另外它主要是对磁盘去做操作，所以有可能会影响你的 I/O 啊，所以后面我们会做一个优化它的一个 schedule 啊。如果你希望它马上生效，那么你把它设成0天啊，当然默认我们先放在5天这儿啊，然后点这个重复计划，重复数据删除计划，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默认呢，它是启用后台优化，也就是说它不会占用你前台的一些资源啊，在你其他的一些工作资源占用很繁忙的时候，那么它不会去进行这个算法啊。下面还有就是启用吞吐量优化，吞吐量优化呢是跟那个上面的是相反的，是说你在这些时间段啊，它会尽最大可能的占用最大资源的去进行这种重复数据删除啊，就代表的是这个意思。那这所以这个配置很简单的。就是这样，我们只要开启它就可以。开启它之后，好，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盘现在它会出现一个数字，就是重复数据删除率已经出来，就是0%，因为它上面第一是没有任何数据啊，第二是即使你有很多数据，它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随着它的计算，那么随着你使用时间增加，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可以帮助你啊节省很多的这种磁盘空间啊，所以这个功能呢也是和我们存储有关的，但是它不是只针对我们的 storage space。啊，并不是只针对存储空间的，啊，我们的这些卷都可以做成这种支持这个功能啊，然后我们回到 PPT 里面都可以做到这个支持重复数据删除啊，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有的用户啊肯定会问到这个问题，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你的这台机器啊现在相当于存储上的机头，我后面挂一堆磁盘，我现在把你的这些磁盘做了冗余之后可以发布出来。但是实际上你会看到，它是通过一台 Windows Server 2012发布出来的。那问题就有了，如果说这个 Windows Server 坏掉了怎么办？啊，Windows Server 2012坏掉了，那我所建立的所有的这些冗余机制，包括存储池啊等等，就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在架构上，实际上啊，微软在 这个产品里面早已经考虑好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设计成具有高可用性的这种存储空间，单节点和多节点。我刚才一直给大家演示的就是单节点的方式，啊，那很简单，就是你的存储，你的裸盘挂接到一台普通的服务器上，装上 Windows 2012，然后把这些磁盘做成一个存储池之后发布出来，然后再供。但你注意，发布出来这时候不是跑任何应用啊，它只是对外来看，它就是要不然就是网络共享的文件夹，要不然你还可以做成 IPSAN 发布出来，它就是一个存储，你把它当成一个存储设备啊。这是左侧的这种方式，那你可以看到右侧的这种方式，就是加了我们的高可用性之后，啊，高可用性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在Windows 2012的这个灾难恢复群集，就是我们的 cluster 里面也增加了这样一个功能，专门针对 storage space 去设计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前面有两个 Windows Server 2012去用作存储空间的这种发布，啊，节点一和节点二。那么当然，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说，你的后面的那个设备必须能够同时连到两台机器上。当然，你的一块普通硬盘肯定做不到。所以呢，这种设备也是很常见嘛，就是我们的共享的这种 SaaS 盘轨啊。然后它可以接出两根线，分别接到两台服务器上，然后这两台服务器上去构建一个存储空间的 cluster。那这个呢？这个实验，因为我这儿实在，因为我们都是用虚拟磁盘做的，虚拟磁盘它的这个刚才的总线是 SCSI 总线的，所以我这儿也没有那个 SAS 总线的这个磁盘啊，所以这个没法给大家去演示。但是我们通过群机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有一点点变化。我们回到刚才机器上，找到打开群机管理器，就是我们灾难恢复群机啊，这群机管理器在原来的存储里面，你可以看到是只有磁盘，但是现在会多了一个池。这个池是什么？就是你现在群集里面可以去构建一个这种存储空间啊，这就是我们的存储池。点击右键可以选择添加存储池，可以选择新建存储池。当你用这个群集去构建存储池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单机上的这个节点，就是我们刚才的 Server Manager 里面这个配置工具啊，就可以不使用了。你可以直接在群集里面去配置一个存储池。这个存储是当然，因为你群机是可以往里增加节点的嘛，比如说我可以增加一个节点、两个节点啊，至少两个节点，所以现在相当于这个存储池是通过两个节点发布出去的，用户默认情况下当然是使用一个节点去访问存储池以及它后面的这些磁盘连接的这些盘轨，但是当这个 Windows Server 这个节点坏掉的时候，那上面前面的这些应用啊、访问啊都会自动的切换到另外的一个节点上。啊，保证你的对于后面磁盘的这种访问是正常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考虑到的一个高可用性啊。前面 Windows Server 那一二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高可用性的方式去解决啊。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这种方式 Windows Server 那一二里面所提供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它对于你前面的数据的使用啊，包括你应用如何去用共享存储，如何去用你的存储空间，其实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从后端来讲，它为你提供了很强大的这种冗余的机制。刚才我们也可以看到，你可以拔掉多少块盘啊，然后你都可以保证它的这种可用性。另外呢，它也支持高可用的方式，你不用担心这个存储池的发布的这个 Windows Server 2012它出问题。还有就是整个这套架构对于硬件厂商跟硬件的这种存储设备来比，非常的廉价，因为它需要的只是一些直连的这些磁盘或者你的盘柜。再配上一台服务器，再配上 Windows Server 2012就可以了。那有的用户说啊，说我感觉你这个东西可能是软件去做的，但是实际上系统里面很多算法也都是通过软件去实现的。但是我这正好有一个图，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存储池的时候，和我们的本地磁盘做的一个性能的一个对比。啊，很多用户认为你这么多层，你的数据实际上是经过多次封装的啊。那么你的性能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肯定是有一点点下降。你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啊，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通过 simple 方式啊，就是我们最普通的这种方式下，和我们的 native 本地磁盘在性能上做对比。上面代表的是我们的吞吐量，下面代表的是 IOPS，左侧是读，右侧是写，对，右侧是写。啊，上面是顺序读和顺序写，下面是随机读和随机写。那你可以看到，绿色的条代表的是我们使用的是 Windows Server 2012这种存储池的机制。啊，当它把它当成一个存储设备的时候，上面你去做各种的存储的这种服务，那它的一个运算的质量，它的一个性能。 蓝色的这个代表的就是本地硬盘正常去使用，传统方式去使用。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有一点点差别，但真的是微乎其微啊，性能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但是呢，我们带来的好处是说你非常的廉价，这个解决方案非常廉价啊。还有就是我们同样是支持很好的这种冗余的机制啊。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所介绍的啊，通过 Windows 2.0.1去构建一个存储资源池，其实它准确的说应该叫做存储池啊。当然，这个本身这个功能的名字啊，模块的名字，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存储空间 （storage space） 啊。另外呢，以前也有用户问过 storage space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理解？像我刚才我们回到这个界面里面哈，最开始接触这个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点乱。Storage space 还有这个存储空间哈、啊，存储池、虚拟磁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首先，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要画这么一个图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你可以先不去考虑 storage space 这个词，从下至上啊，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关系是什么呢？你最下面就是物理磁盘，当然对于我们虚拟机来说，你要去使用，当然挂接的就是虚拟磁盘啊，然后这个物理磁盘挂接到你的服务器上之后，你首先要创建的叫做存储池。存储池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就是多块物理磁盘的一个集合，它没有任何冗余的机制，没有任何冗余的算法在里面。当然它也不能放东西，因为它没有文件系统，它只是把不同的磁盘把它集合到一起，打包到一起，形成存储池。这是第一层。然后第二层，我们在存储池上还可以再继续划分，把它再分开。但是这个分开的时候，已经不再用考虑下面本地磁盘的这个到底我是要放在哪块盘上，这个你不需要考虑。所以这个图啊，我这么画的时候，可能我不要误导了大家。实际上，这个虚拟磁盘和下面的这个物理磁盘不是对应关系，没有对应关系。因为你想，如果是这种 mirror 的这种磁盘的话，它不可能有对应关系，因为 mirror 磁盘它是要往两块盘上都要去写的啊，所以没有什么对应关系啊。那么通过虚拟磁盘这层的建立，实际上就可以起到冗余的机制啊。那 simple 这个就是条代卷，它会把数据按照条代方式写到所有的磁盘上，性能好，但是没有任何的保护数据保护的机制，坏掉一块，那你的数据就不能用了啊。那这就是我们的类似于 read 零的方式啊。然后 mirror 那就刚才我说到的镜像方式，两块里面可以去拔掉任何一块都可以。或者我们可以再多五块，拔掉两块也可以啊，这是 mirror 的方式。而最后的 parity 呢，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这种奇偶交验带奇偶交验的条代卷。然后这一层完了之后，还没有到用户可用的这层。这层你有了之后，你只是有了一个磁盘啊，有了一个挂接在 Windows 上的一个磁盘。那这个磁盘最终我们要做的才是正常的这种传统方式，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格式化分区啊，然后标明、卷标等等这些操作，最终发布出来就是你可用的一个卷，你也可以叫做分区，然后就可以去使用了啊。然后如果你之后在做测试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现象啊，这个过程帮助用户去了解这个过程。最开始你把这个磁盘挂到你的 Windows 上的时候，它当然会在磁盘管理器里面去出现。但是当你一旦创建好存储池之后，你会发现你下面这些磁盘就都没有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磁盘会之后，一旦你生成虚拟磁盘之后，它会以虚拟磁盘的形式再重新的挂接到你的 Windows 上。所以那个时候你在 Windows 里的磁盘管理器里面，你可以看见的所有磁盘都是这些虚拟磁盘。那下面这些本地磁盘呢？没有了，已经隐藏掉了，你也看不到了。它们已经被存储池包含进去了，被 Windows 自己接管了，所以不需要你去对它们进行管理。啊，因为它有很多冗余的这些算法在里面，它写的时候也不是简单的按照几块盘去写啊，所以你能看到的就是最终划分出来的这些虚拟磁盘，你能够在磁盘管理器里面去看到啊，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所以呢，按照刚才那个图，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对于我这台机器上来说啊，我这台虚拟机要做实验的这台虚拟机来说，实际上你可以看到我的磁盘就是这么几块。第一块 ATA 的，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IDE controller、IDE 控制器的那块装操作系统的虚拟磁盘。这个 SCSI 你可以，这是我最后加的那个磁盘八啊，就是为了给大家演示怎么去操作那个，你可以先不管它。除此之外，就没有你可以看到只有存储空间，而没有这些本 以磁盘了，就都没有了，因为他们会以虚拟磁盘的方式，这一层发布出来啊，所以都体现在了这儿存储空间。那么你如果想去理解存储空间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总线的一种这种方式，ATA 总线的、SCSI 总线的、SAS 总线的，存储空间也是一种总线的方式。我们现在如果你到磁盘管理器里面去看一下，你看一下是什么样子啊？稍等啊，到磁盘管理里看一下，你是找不到最开始最下面的那几块硬盘都是没有的，你这儿能看到的全是虚拟磁盘，看到了吧？虚拟池 SP1 对应的虚拟磁盘 VD1，虚拟池2对应的 VD1，虚拟池2对应的 VDR 等等，全是虚拟磁盘。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属性，这个磁盘的属性，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稍等，看一下。看一下它的驱动程序，你可以看到它的驱动程序叫做微软 Storage Space Device，它实际上把这些所有的设备都模拟成了一个 Storage Space 设备，所以它不是 SAS 的设备，也不是 SCSI 的接口，它把它模拟成了一个叫做 Storage Space 的一个设备，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一个总线的方式啊。那我多说一句啊，你可以对比一下，如果我们的虚拟机直接挂接一块虚拟磁盘的话，它的这个驱动程序这显示的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叫做 Virtual HD ATA Device，因为这是挂在 IDE Controller 上的，IDE 控制器上的，这是它的现在的一个总线方式啊，就是它驱动的这个名字。好，这些东西都是帮助大家去了解它后面的一个架构啊。当然，真正你在做完了之后使用起来，对用户来说这些都是透明的了啊，尤其对于应用层的包括管理员、用户使用者都是透明的了。好，那这就是今天我介绍的一个内容啊。然后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稍等啊，我看一下。Mirror 盘对系统盘是否支持？Mirror 盘对系统盘应该是不支持。不过这个我确实没有测过啊，我看一下，有机会可以测一下存储设备大小。磁盘要求是否一致？对，磁盘要求是一致的。你的两个磁盘大小，因为我现在创建的全是默认大小啊，都是127G 的，你的磁盘大小是要求是一样的。否则的话，它有一边写完了，那边就是这个两边空间不一样是没有办法做这个镜像的。啊，重复数据删除是这样的，重复数据删除它不是，你可以理解成从你的资源管理器看到它就是把它删掉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你删除一个数据很简单，只是前文件头做一个标记就可以了。所以它实际上是做了一个索引。另外，你删除的是什么样的数据？它是数据块级别的，所以它不是文件级别的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就是你可能也看不到我是哪个文件被删掉了，这个也看不见。环境使用存储池支持 simple 扩容吗？这个我没太明白，支持 simple 扩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叫 Garvin 的朋友问到说，failover 环境使用存储池支持 simple 扩容吗？这个或者能否再详细的描述一下？然后另外啊，我这个我想再多说一句，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实际上跟后面的一些课程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啊，或者和 Windows Server 2012其他的一些内容有什么关联性？实际上，我今天所介绍的这个内容呢，它只提供了一个存储的一个服务，就是说存储空间，它只提供了一个存储空间。所以你包括 Windows Server 2012对于 SMB 的这种改进啊，还有提供了，比如说我们像原来也有啊，但现在有一些改进，就提供了 SCSI Target 这种功能。 这些都可以基于我们今天所构建的存储空间去把它发布出去啊，你的共享，你的普通的这种文件共享，SMB 的这种共享，然后还有这个 Iscsi Target 等等这些东西，你的 Cluster 全都可以去基于我们的这种存储空间去做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看到后面的课流程好像我们也会安排了有讲这样的一些内容，包括后面有谈到这个重复数据删除啊，那个时候可能会更详细的给大家去进行介绍。资源空间不足啊，就是针对啊，上我先看一下，对，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啊，如果针对资源空间不足，使用创建动态磁盘扩充磁盘空间，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而且你随时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层，你可以看到，在创建磁盘的时候，都可以选择固定大小和动态分配。这个和是不是虚拟磁盘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只不过，就是今天做实验的是个虚拟机，啊，所以我创建的都是虚拟磁盘，啊，然后呢，除了这一层之外，其他的每一层实际上都带有这个经典部署和固定大小两种方式，所以在你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去进行扩容，啊。好，然后我给大家留一下我的邮箱啊，这是我的邮箱。那如果大家今天听完了这个课程呢，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啊，我很愿意之后继续跟大家去讨论。啊，也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随时的这个交流啊。那时间关系，我今天要讲内容就这些啊，我们先到这儿，谢谢大家。